当我们在讨论诗篇的时候，诗篇跟历史书不一样。历史书从过去的历史当中，我们总结一些属灵的原则、属灵的教训。整个人类的历史，从以色列的历史一直到今天的历史，其实好像是一个神救赎的一个历史，救恩的历史。诗篇不一样在哪里？诗篇不是一个过去的经验总结成为我们今天生活的帮助，诗篇那就是我们现在此时此刻所感受的。所以这是为什么诗篇成为很多基督徒喜欢常常来诵读的。诗篇也是一个祷告，整个诗篇有各样的祷告，赞美的祷告，颂赞的祷告，在苦难中向神的求告。所以如果你要学祷告的话呢，读诗篇。但是诗篇是一个非常丰富的，诗篇所有的东西几乎都是叫做现在诗，它不是过去诗，也不是将来的，是现在诗。就是当我在祷告的时候，虽然这个祷告可能是大卫曾经祷告过，或者谁谁谁祷告过，但是当我们在读诗篇的时候，那就是从我心里面要发出的一个祷告。你常常读诗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时候当你自己要祷告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词穷，就是说你找不到什么词句来形容你心中要表达的东西，你往往可以到诗篇上找到一个刚刚好的这样一些话，不多一点也不少一点啊。所以读诗篇可以教导我们，帮助我们学习我们的祷告。诗篇十六篇它的诗题是这样说，大卫的金丝，在金属当中，金银铜铁，金是最高贵的，所以金丝这个字给我们感觉到好像是大卫所有的诗歌当中最好的、最尊贵的叫金丝。其实这个字到今天为止，所有的圣经学者没有一个人能够百分之百确定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虽然这个字跟希伯来文的金银铜铁的金这个字呢音很近，但是大多数的学者，绝大多数的学者都认为这个字不是金，所以翻译成金丝是过去的很早的翻译，包括最早的时候英文的这个 King James 十七世纪的时候翻译成金丝，所以我们中文的圣经翻译成金丝。现在大部分的诗歌英文的圣经或怎么样，大部分都不翻译成金丝，但是到底是什么不太百分之百确定。不过呢，有一点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帮助我们去了解的，就是所有的诗篇150篇当中，其中有一半是大卫写的，73首是大卫写的，其中73首当中有6首叫做金诗，只有一首放在这个我们叫第一卷啊。因为整个诗篇150篇当中分成五卷，正如摩西五经一样，所以这是第一卷。那其他的五首金诗都放在第二卷，而且是连在一块儿，从诗篇56篇到60篇，连续五篇的金诗。那只有这一篇不放在那儿，放在前面这里。但是从后面的五首金诗的诗题啊，56到60首，每一首都有题目的。他不但只写大卫的金诗，还写一个背景。通常诗篇当中不是每一首都有写背景的，事实上写了他的背景的不多，大多数是没有背景的，甚至没有写作者的，有的有作者没有背景，像这种是大卫的金诗写了作者，其他一无所知。但是后面的五首金诗都写了背景，而且五首金诗的背景当中有四首是大卫在流亡的时候写的，就是大卫当时被扫罗王追杀的时候，他如丧家之犬到处逃亡，写下了金诗。所以金诗也可以叫做流浪者之歌，或者流离诗，就是流离失所。他在那种背景下写下金诗，所以因此诗篇十六篇虽然没有写历史的背景，很多的学者是认为非常可能他的背景就跟其他五首金诗一样，都是在大卫流亡的时候写的，或者在那种心境之下写的。你从这个背景再来读诗篇十六篇，你就比较容易了解他在说什么。他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因为他在逃亡， 当他在逃亡的时候，他那个心情那种感受，你可以格外的感受到他这样的心情是几乎在非常绝望的情况下写下这样一个诗篇。但是诗篇十六篇也是大卫的诗歌当中非常有名的诗歌当中的一首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称为大卫的金诗也没有错。就大卫73首诗歌当中有几首是非常脍炙人口的，就是几乎想到就会记得哦，大卫写的这首诗那首诗。比如说诗篇23篇非常熟悉的大卫的诗篇，诗篇16篇是另外一首非常有名的大卫诗篇。尤其是诗篇16篇曾经两次被彼得跟保罗都用诗篇16篇来证明耶稣基督他会从死里复活，这是在圣经中预言的，而他们所引用的就是来自于诗篇16篇。所以种种的原因使得诗篇16篇在基督教的圈子里面变成非常有名的诗歌。所以因此从这个角度，如果这首诗歌被称为诗篇中的金诗，好像说诗篇150首当中你要排出前十名前十五名的排行榜，诗篇16篇肯定是其中一篇的啊。但是我是说其实这个诗题本身可能不是金诗的金子，相反的那个字有些学者认为其中可能的翻译之一，英文翻译成 cover 遮盖啊。那为什么这首诗歌叫做一种遮盖的诗？其实它的所谓遮盖是遮着他的嘴，意思就是一种默祷，默祷他低声的默默的祷告。因为在逃亡的时候他不会高声的大唱大歌，好像欢乐的诗歌，这不是欢乐的诗歌，这是在流亡的时候。但是他好像低声的咽着嘴唇，再从心里发出一个从心里真诚的默祷。但这个真诚的默祷虽然在流亡之中，虽然在无望好像这个绝望的情况下发出了诗歌，等一下我们读下去，或者你刚读的时候你注意听，从头到尾你看不见一个人的那种绝望失落，相反的它是一个非常坚定的一个口吻。因为整个诗篇从前半段来说，从第一节到第七节，你几乎可以看见这个人，这个作者他在表达的是有一个人，他的我们称他为一个心智非常单纯的人，英文叫做 single minded。 英文你要小心一点，差一点点就会从好话变成坏话，从称赞人到骂人。 single minded 跟 simple minded 是不一样的，虽然听起来很像。 simple minded 就是这个人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你说这个人是 simple minded， 就这个人好像没有大脑的，话就冲口而出的，常常闯祸的啊，叫 simple minded。或把一个很复杂的问题看着很简单这样做，结果呢叫做公牛进了古董店，公牛进了古董店会闯祸的哈。他可能身体一转，所谓古董架上的那个价值千万的那些古董就乒乒乓乓都下来了，这叫做 simple minded。 那如果是 single minded，这是在英文当中对一个人的称赞，可能是最高的评价。这个人是心智单纯的人，他的心思意念他好像只有一个方向，他往这边坚持的不屈不挠的往这方向一直去，这是在形容一个人很有毅力，很有远见，很有抱负。我们在说这个人叫做 single minded。诗篇十六篇所说的这个人就是一个 single minded。 他除了神以外，他说我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除了神以外我没有什么所喜爱的，除了神以外我没有一个是我要去敬拜的，除了神以外没有什么东西叫做美好的。哇，是这样一个人啊！这样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后面就提到的就是什么，后面就提到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要安然居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什么人是有福的人？ single minded 的人，心智单纯的人。 所以虽然大卫在逃亡的时候，虽然他好像一无所有的时候，但他说虽然如此，我的一生只有一个是我依靠的，只有一个是我追求的，只有一个是我所要的。而不是在绝望当中就觉得完了完了，我所有都没有了。他不是在这种绝望中发出这种绝望的呼喊，相反的，在绝望之中他却有一种很坚定的心意，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所以虽然我现在一无所有，他却能够从心里面很肯定的发出这样一篇祷告。所以第一节说，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求你保佑我，因为投靠你。投靠这个字可以当成动词，我投靠你，也可以说翻译成名词的话，就是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你是我的避难所，你是我的遮蔽，你是我的保护者的意思。这个话的意思，其实我就说，当你了解，当这个大卫在那种状况之下，是一国之君扫罗王在追杀他，请问他有什么可以依靠的呢？一般的情况下，不管你在美国，你在中国，你在世界各地的时候，通常如果你碰到一个不公不义的事情，你会依靠什么？依靠一个法律制度，有执行法律的警察、公安，有执行法律的法院，他们会按照公义的判决，所以你相信说我是无辜的，然后警察不会怎么样，然后你说这个法官不会随便判我的。你对于法律的制度，你对于执法者，你要有个信心，或者你相信最高的掌权者他应该是公正的。对大卫那时候来说，如果从最高的君王要来追杀他，他要依靠什么？他依靠君王不可能，君王以下所有人都听君王的，所以在大卫那个时候可以说他是一点依靠都没有了。但他说，神啊，你是我的依靠，我要投靠你，只有你会提供我这样的一种保护保障。神有的时候在我们的人生中容许我们经历一些状况，其中一些状况就是你发现你毫无帮助，就是说好像你整个人生中在一个阶段某一个时刻，你几乎是完全的好像孤立无援。神有时候容许我们经过这个，其实要教导我们学习一件事情，很多时候人能够掌控的事情太少了，你能够依靠的，无论是人，无论是关系，无论是力量，一切的一切都没有的时候，你怎么办？你就只能单单的依靠神，神是你唯一的依靠。虽然也许事后来看那件事情没什么大不了，不过小事一桩，大不了就怎么样，说是这么说，在当时的时候情况下，你会觉得不知道后果会怎么样。今天早上我想起来，十年前的时候，1997香港回归了，就在那一年我女儿要去中国，那么要去中国之前要先经过香港，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这个拿到美国的公民权，所以我们是有绿卡，那我女儿也有绿卡，那因此我们拿的护照是台湾的护照，然后有美国绿卡，这有美国绿卡进出美国不是问题，进出世界各地呢就有点麻烦，尤其香港。1997前后呢，香港是三不管，中国还管不着，没到7月1号还管不着，英国不管了，因为这将来不是我的，然后谁管？谁也不管，意思就是签证拿不到。我女儿要去香港之前，从到处好几个月就来找签证，到纽约中国大使馆，中国说还没有归我管，7月1号归我管，她是6月底要去的，所以我现在不能发签证。那到英国领事馆，英国领事馆说7月1号以后不归我管，所以现在我都不管了，所以不发签证了。就是说你拿美国的护照呢，那不需要签证，台湾全世界只有一个地方需要香港签证，就是台湾，英国大使馆不发，中国大使馆不发，那想办法怎么办呢？最后他弄了一个台胞证， 结果台胞证进中国有用，进香港没用。就总而言之，长话短说，他就到了香港机场，就拿出他所有的东西，台湾护照、美国绿卡、台胞证。他说台胞证没有用，你有香港签证吗？没有。他就跟他解释了，英国大使馆不给我，中国大使馆说还没归他管。他说总而言之，你没有签证就不能进来，那怎么办？回美国去。从美国到了香港，回美国去，那怎么办？总而言之，最后他是回到台湾去了，因为他有台湾护照嘛，他只好回台湾。但是不是当天可以回，因为折腾了半天，最后在机场已经要过夜了。所以我女儿大概生平第一次碰到这种状况，就是孤立无援。我们给了她香港朋友的电话，说要从机场内打出去，那朋友在机场外面，可是也没办法进来啊。那天真的是叫做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就只好一个人卷着一个毯子在机场过夜，就几乎可以这样的状况。所以那个是在我女儿一生中可能少数的几次这种经验，就是真的叫做孤立无援。那他那时候，我相信他有非常多的祷告。当然，我说回头再来看，没什么大不了，在机场过夜就过夜嘛，又会怎么样嘛？但是在那个时刻，我女儿才在读大学，然后孤零零的一个女孩子。当然那时候机场里面有好几个孤零零的，那种各种原因就留在机场了。然后偌大一个机场，好不容易给你个毯子。然后就卷着毯子躺在地上也好，躺在椅子上也好，过一整夜。第二天最早那班飞机才飞到台湾去。那那一夜很长了。人生常常会碰到这种状况，在某一个时刻，你就发现好像你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有时候你生了个病，医生说根据统计这个病呢，好的机会大概有多少，他把个数字念给你听，听起来是冷冰冰的。根据统计呢，你这个病呢 85% 的机会不会好了，或者什么了。总而言之，有一个时候你就发现所有的原来可以依靠的最现代化的医疗或者法律或者这个或者这个都没有的时候，你剩下什么？大卫在这个时候他就发现扫罗王要他的命，而他真的是如丧家之犬，他能依靠谁呢？他说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所以他这边没有这个字说我单单的投靠你，其实在那个心情之下，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是我唯一的依靠，你是我唯一的荫庇，除你以外我已经一无所有了。第二节他说，我的心哪，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其实中文圣经你已经看到了，我的心哪那四个字哈，在中文字不管是旁边或者下面都会打点点点，意思是说原文这四个字是没有的。原文直接就是说，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可是也有一些希伯来文的版本有不同的版本，这个你有些版本是写成我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那到底是我对耶和华说还是你对耶和华说，是说作者跟这个讲话的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一般的学者认为这个字应该是我，因为作者是用第一人称讲，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这样的说法可能再更好一点。而事实上除了希伯来文圣经有些用你有些用我以外，希腊文的旧约翻译本是翻译成我，叙利亚文的翻译成我，所以大部分的语文是翻译成我，所以有可能用我从上下文来看更好一点。所以这是为什么中文加上这四个字，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所以这个你就变成我的心，那就变成还是我嘛，懂意思吗？所以中文加这四个字的原因是这样，我曾经对耶和华说，你耶和华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这个的意思也就在于说，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不是说在你以外我在人生中没有任何的好东西了， 不是，他的意思就是说，我的好处都是由你而来的，包括可能从人给我一点好处，可能在我的周围有好人，或者我碰到一些还不错的事情，但他的意思就是说，我知道所有一切的好都是从你来的，在你以外没有好的，而在你里面所得到的好可能直接从你来，可能透过人，透过周围环境来，但我知道所有的好东西追根溯源都来自于你，而你事实上不但好处不但你以外，你甚至可以说所有的好当中的最好最高的就是你，你是那个最好的好，不单单是你给我的东西是好的，你本身就是我所喜爱的当中的最好的，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其实这一方面正如我们刚刚所唱的那首诗歌一样，以前我追求一些你所赏赐的东西和祝福，现在我知道了，其实最重要的是如果有了你，那祝福就跟着来了嘛。我为什么要那个祝福呢，而忘掉那个赐恩的主，赐福分的那一位来源呢？今天我们常常是会有这种一个错觉，注意到所得到的东西而忘掉的给东西的那一位才是真正重要的。譬如说哈，假如说一个奶奶对孙子很好，像隔一段时间就给他这个礼物，给他写那个礼物，那小孙子呢如果眼睛巴巴的就看着那个礼物，今天要这个明天要那个的话呢，他就是小孩子嘛，不懂，如果懂的话呢，只要眼巴巴的就看着奶奶就行了，有了奶奶你要什么就有什么，你只看着礼物，他说为什么给我这个呢，为什么不给我那个呢，讲啊讲啊讲啊，奶奶如果不开心的话呢不给你了，或者给你一个别的，对不对？那如果你眼睛看到就是说什么礼物都不是最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讨奶奶的欢心，那有了他的你要在乎什么东西啊，对吧？所以这个就在这里，但是我们人常常是比较短视的，就常常只看到那个东西那个东西那个东西，而忽略到其实赐恩的神在哪里，他的心意在哪里。所以他说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所以因此我眼睛所看的，我眼睛所追求的，我的心所看的就是你，我只要跟定了你我就对了，其他的都是次要的。所以这个是一个人的一个眼光，但是也可以说是一个人的心智上的决定。因为当你要说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的时候，那如果有些事情是在主以外的，你做不做呢？你选不选呢？这是一个心智上的决定。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可以解释为应用在哪里呢？比如说我还没认识师母以前，我就已经决定了。决定什么呢？如果不是一位基督徒的话呢，任何的女孩子，即使是校园美女、十大美女，我瞄都不瞄她一眼。我的好处不在主以外，懂的意思吗？所以呢这是一个决定，否则的话呢谁晓得呢，说不定在外面有很多好的啊，说不定神是要我去把那个好的然后从外面带进来啊。所以很多基督徒这样想法，他还没信主，不过人很好，所以呢我跟他交往以后哎，把他带信主。你的好处在主以外吗？当然我说这是一个心智上的决定，对我来讲，对有些基督徒来说，我们在婚姻上的选择，我的职业上的选择，我很多的选择如果是决定了我的好处不在主以外，很多事情不在话下，这是意志的决定，因为这句话来的，因为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所以这一个看见这一种认识会成为一种意志上的一个决定的，在你的婚姻，在你的事业，在你做很多的事情上，你说如果好，我的好处不在主以外。在中国常常碰到这样的问题，很多人说庄牧师啊，说的话都有道理，都有道理，不过做不来的。什么意思啊？照你这样的方法的话生意就别做了，在国内哪能不送红包呢，不送红包不收红包生意都别做了。我说那就不做生意嘛，啊，那不做生意做啥，做啥扛水泥也行吗？ 如果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有些事情如果我知道已经圣灵提醒你说不对，那你说是是，我知道是不对，可是我不能做不对，不能不做不对的事情，所以只好做不对。那不是说的跟白说一样。那如果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如果真的这样认定了，好，这个看起来好处可以做生意可以挣钱的事情我不做了，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做别的时候神会从另外一边给我好处的。如果你真的认定，你就会做出这样的决定来。那如果说不行不行，好处就在这儿，这个虽然在主以外，那到底你是信什么呢？大卫的意思是说，我知道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虽然我今天好像如丧家之犬一无所有，但是我知道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所以所有在你以外的事情我绝对不会做。这是一个心智上的决定，虽然对他来讲已经路窄到不能再窄了，扫罗王的那种政治上的追杀或者逼迫对他来讲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转弯的余地了，但是在这个时候再说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还有什么可以做的？我就说了，在政治上来讲，如果别人这样对付你怎么办？报复也好，谋杀也好，什么都可以搞。你说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反正你不你认为不可以的我都不做了，那你还能做什么？所以这是一个不容易的决定，这叫做心智单纯的人。我认定了一件事情，我不但单单的依靠你，而且我认定了一件事情，你在我心目中是最高的，只要你说 no 的，你说不可以的，我绝对不做。虽然这样看来我更没有路可走，但即便是如此，这就是我的决定，因为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第三节说，论到世上的圣明，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论到世上的圣明，这个圣明这个字好，其实它在原文是一个英文翻译成的 Holy One， Holy One 可以翻译成圣者，圣者。而且这个 Holy One 在圣经中出现的时候常常是指天使，天使啊。但是他这边特别说在世上的圣者，因此中文翻译成圣明，这是对的。他现在不是在讲天上的天使，他就在世界上有一种人被称为圣者 The Holy One， 不是一个行为完全毫无瑕疵的 圣贤。这种圣者就是心智上分别为圣的，他们是分别为圣的人，他们有另外一种的志向，他们有另外一种人生的方向，人生所追求的东西，这种叫做世上的圣明。他们又美又善，这个美这个字其实英文大部分翻译成是尊贵的，他们是又尊贵又好的，是我所喜悦的，或者可以翻译成说是我所最佩服的最敬仰的也是我非常乐于跟他们认同的。当他这样说的意思也就是说，我愿意做一个分别为圣的人，我愿意做一个跟这世界上一般的人是不一样的，所以那些是我所敬仰，那些是我佩服，那些是我愿意跟他们认同的。因此换句话说，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说，我愿意做一个分别为圣的人，正如我所佩服的那些人一样。对基督徒来说很多属灵的书籍可以来帮助我们，其中有一种是一些历代的圣徒的传记。你读这些人的传记的时候，不管宣教士的或者是古往今来所有一些他们的一生真正是为主而活的人，读他们的传记的时候为什么有好处呢？帮助我们从他们的一生中看见一件事情，他们是怎么样成为一个把自己的生命分别出来的一个人，然后神怎么样在他一生中来带领他们。从世人的角度来说，他们未必是叫做功成名就的人，往往不是，有些人是，有些人不是，但是有一个共同的地方，他们就是世上的圣明。当你读了他们的传以后，如果你心里面发出一种感叹，心向往之，你就说巴不得我的这一生就像他一样，你就像保罗的祷告是一样，论到世上的圣明，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 当你眼睛注视这种人的时候，你的一生不知不觉的就会走向那种路，不知不觉的，你的一生好像在神的带领之下就自然而然会这样。所以你眼睛注目的一种什么人，很油然的在你心中就会产生一种心智，然后在神的带领之下你就这样走。所以你眼睛看什么样的人，你就变成什么样的人。所以这个小孩子从小的时候看卡通，看他看什么卡通，现在的卡通有些是很暴力的，因为有的卡通里面碰到一个怎么样，嘣，一个榔头就敲下去了，那卡通里面打都打不死了嘛，嘣，打扁了怎么嘣嘣，小孩子长大了以后以为这个没事，拿一个东西嘣就敲了，他眼睛在看的时候他心里面自动就开始模仿了，就会这样，就会有那种暴力动作，因为他每天在看这个东西的，你不要以为他不知道，他是不知道，可是自然的那种模仿力就这样来的。所以连卡通都会让小孩子变成恐怖分子，你相不相信？因为卡通不会什么坏事，电视影集里面有色情的有暴力的不要给他看，卡通可以，你不要以为卡通都好的，有的卡通是非常暴力的。一样，一个小孩子他从小眼睁睁的这样看着一个东西，如果在心目中他慢慢建立了一个是，这是我所羡慕的，我所喜悦的，这会塑造他的一生的。我大女儿结婚以后跟我的大女婿两个人有一段时间，大概有将近七年的时间在做大专团契的辅导，做大学生团契的辅导。我就想起了为什么他会有这个心想要做辅导，当然有神的恩典和带领这一切的一切，不过我一直记得当他们读小学的时候，我跟师母我们就在做什么青年的团契的辅导，常常在我们家的客厅里开会，在家里客厅里面有时候跟他们查经，有时候在客厅里面就在做一些个人辅导的工作，不然是婚姻的什么的。那他们孩子的房间我记得不错，以前有双层床，他们两个人住在双层床，他们其实到美国以前好像没有从来一个人一个的房间，是到美国第一次，所以他们在高中毕业以前一向是两个人一个房间睡上下铺的，可能也有书房，不过他们有时候会在我们就是客厅嘛哈，在饭桌上他在做功课。所以我就常常记得有时候我们谈谈，我眼睛一瞄过去，我女儿就是一面做功课做着做，有时候抬起来就看看我跟师母，就看我在做什么，他可能听不见也可能听见了我不知道，不过我从他的眼神看我就看出来，心里在想搞不好他长大了他就会做青年人的辅导。果然，那他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可能他看觉得我长大了就跟爸妈一样，所以搞不好他选丈夫的时候都在问你要不要做青年团契辅导，要的话就嫁给你，不要的话算了，当时开玩笑的。不，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眼睛一直眼巴巴的看着一个人的时候，你心目中的所谓的偶像人物啊，不是真的拜偶像的偶像，是说你心目中的我们叫做 role model， 那个是什么人，就会塑造你这个人的。如果你眼睛看的那个人是篮球明星，哇 ，Michael Jordan， 一直看，我告诉你，这个家伙长大了一定就是打篮球的。打得好打不好不知道，如果身高像我那就没救了，还一直想有什么用，你的身材就不是这种材料嘛。但是如果你眼睛看着的一些人像大卫所看见，是世上的圣名，是又尊贵又好的，大卫就会成为在那种分别为圣的圣名之列，因为他眼睛所看。所以这是一个人的心智。所以读一些历代圣徒的传记对我们是有帮助的。我刚信主的时候也是读过不少这些历代的圣徒的传记，当然也读过圣经当中的这些圣徒的圣经上所记载的这些人，常常我觉得读着读着你心里面不知不觉你就有这样一个心智，我盼望我这一生结束的时候就像他们一样。这就是大卫的心智，所以大卫的一生 就像这种世上的圣徒，他们是分别为圣的，他们是这个世界上说好像不一样的人，他们走另外一条路，但他们却是改变这个世界的人。这就是大卫的心智，这是今天所有基督徒我们应该在神面前有这样的一种心思和意念。第四节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头骨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同样，中文圣经给我们点暗示。第四节，以别神，那个神的旁边有点点点，所有有点点点那个字都是原文没有这个字的哈，所以这个神这个字是本来原文没有的，代替耶和华的，耶和华那个四个字也是没有的。所以第四节可以，如果把这几个点点点旁边的字拿掉，就变成什么？以别的代替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那别的翻译成别神，对不对呢？也没错，因为最后有提到我不提别神的名号，所以这个字是别神别的没有错。但是如果你把神跟耶和华这个字拿掉的话呢，这个意思更广阔。宗教上我用别的神代替耶和华作为我献祭的对象的，他说我不做这样的事情。那今天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拜拜观音、拜拜妈祖、拜关公，可能这样的人不多。你用别的偶像来代替耶和华神的不多，但是你会不会有别的东西是你心目中的偶像？可能是你的事业、你的儿女、你所羡慕的任何东西，用任何东西来代替这位独一的真神的，你的愁苦必定加增。就这句话的意思，有这个意思。狭窄的来说，或者直接的来说，大卫的确是说，我不用任何别的神来代替耶和华。他们这样做，他们去浇奠，他们献上的血我不献上，我的嘴唇连提都不愿意提这样神的名字。在大卫那个时代，最强的一个外患就是非利士人，非利士人也拜巴利，也有他们自己的神明。当时以色列人住在那种地方的话呢，有时候很想脚踏两只船，又拜耶和华又拜巴利。大卫说，他们为别的神所献上的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的嘴唇甚至连这个神的名字我都不愿意提。所以他这边没有提到神的名字，如果说用巴利来代替耶和华，他连巴利这个字都懒得说，不愿意说，我不要提他的名号。他的意思在这里。所以在他那个时代，的确是有人好像去侍奉别的神。当然如果你读这个大卫的生平传记的话，撒母耳记上26章，撒母耳记的26章，大卫就曾经对扫罗王说过这样一句话。那是在一次的机会当中，大卫可以杀了扫罗王，他没有杀他，他对扫罗王表明他的心智。他说有人，他当然是指的包括扫罗王，但是也包括扫罗王身边的一堆人，趁这机会要嫉妒大卫。因为大卫打死哥利亚以后战功很大嘛，功高震主啊，所以扫罗王嫉妒他。那扫罗王周围的那些将领呢，不会嫉妒大卫吗？当然也会。大卫对扫罗王说，他们要把我驱逐，让我去侍奉别的神，他们叫我说离开这里吧，离开以色列吧，你去侍奉别的神。在当时的意思其实就是离开以色列到别的国家去吧，因为在当时的想法是你到别的国家就拜别的国家的神。他们要把我驱逐离开以色列，离开这个神的应许之地，让我不敬拜耶和华，去敬拜别的神。但是我绝不会去敬拜别的神的啊。所以他这个有这个背景，提到说他们要我去敬拜别的神，他们要我驱逐我离开我自己的故乡，离开神的应许之地。但我拒绝去向别的神献祭，我也绝不提别神的名号。所以这是表示他的心智，他不用任何的东西来取代耶和华，耶和华神是他唯一所敬拜的，唯一所敬拜的。就他一再的表明他这样一个心智。所以第一到第四节你整个看见的是 大卫在表明他的心志，借着他的祷告，用各种的方式来表达说，你是我唯一的依靠，你是唯一我所喜爱的，你是唯一我所敬拜的。第五、第六节呢，是进一步的来发展或者说扩充第四节所说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除了你以外我不敬拜别的神，你是我唯一的侍奉的对象的时候，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其实第五节的前面两句话，它的典故是来自于民数记十八章二十节跟生命记第十章，那边都提到说将来以色列人进入了今天的巴勒斯坦所谓的迦南美地以后，十二个支派十二个部落要分土地，其中有一个支派是没有土地的，利未人。利未人当中的亚伦的子孙是做祭司的，这一派的人是没有土地的。然后在民数记在生命记都提到耶和华自己说，因为我就是他们的份，杯中的份，我就是他们的产业，所以他们在地上有产业。这什么意思？利未人是靠天吃饭的，靠神吃饭的，神说我就是你的产业。那么有土地的人呢，那土地收成啊，这是他的依靠嘛。那利未人呢是没有的，没有土地，没有自己的产业。耶和华说我就是你的产业，我就是你分给你的那一份。在这句话的里面，当然在以色列的制度当中，是的其他的十一个支派要把这个田里面所收产的收成的五谷十分之一奉献到圣殿里，圣殿就分给这个利未支派的人啊。当然有这个十一奉献的制度是这样来的，但是不管怎么说，收十一奉献，十一奉献的分配，那如果在正常的情况下那就有了，但也有的时候不正常状况下该缴奉献不缴呢，那利未人就吃什么？那是吃西北风了。所以在尼希米记当中的记载，以斯拉记的记载，你就看见当时犹太人从巴比伦回归以后，有相当一段时间回来的犹太人不奉献十分之一的，以至于利未人流离失所，没得吃的。所以利未人要说耶和华就是我的产业，说的是容易，真正做的时候，你总希望银行有点存款吧，有点什么东西，一个房地产吧，你就都没有，耶和华就是我的产业。那当然了，有少数的基督徒坚持不参加任何健康保险，耶稣就是上帝就是他的保险。我们并不会坚持这样做，也不会鼓励人这么做哈。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假如一个人真的这样坚持的话，这是要相当大的信心能够这样说的，他就是我的产业。但大卫说什么？耶和华就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大卫得了什么？当他在流亡的时候他一无所有，他不是做君王的时候写这样一句话，如果他说已经做王了，大卫王说你所给我的你为我持守，我做王你替我保护的好好的，我一辈子做王了，那就好说了。我现在是上家之前身无立锥之地的时候，然后说你就是我的产业，你是我杯中的份，你所给我的那一块，那块是什么？但就是人睡觉的那一块，连睡觉那一块都不是他的，还每天晚上换一个窝呢，你还能说这样的话吗？但他是从信心说是这样话的。那第六节，你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就说他是在一无所有的时候凭信心说出这样一句话，说你所量给我的地界是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当你说你的产业实在美好的时候，你必须了解一件事情，你会觉得你目前的事业方面的事情，职业方面的事情是很美好的吗？你会觉得你的工作环境还很顺利吗？这看起来不太美好。可以，我们的祷告就是神啊，你应该有更好的工作来给我的，在哪儿啊？ 找个工作给我换一换吧，这个老板不好，换一个老板。你会不会觉得你的婚姻是坐落在佳美之处呢？还是你觉得说，当时肯定是昏了头了，会嫁给这种人？上帝啊，有没有更好的？你能这样说吗？你有这样的信心说，我所遭遇的一切，无论婚姻、事业、学业、身体各种的东西，你都可以凭信心说，你所给我的是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好极了。有人这样说吗？当你在顺利的时候，你还蛮容易说的，家庭幸福，事业很亨通，然后六畜兴旺，那你很容易说我的产业实在美好。那如果一切都不如意的时候，你还能说虽然我这么不如意，不，这个是好极了，不如意的好极了。好，这倒是真的要凭信心说的。大卫是在这种情况下说，你所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因为他从信心的眼光看见，虽然目前他的遭遇不好，很多很多的问题，他知道遭遇只是人生过程中的一小段，在整个的一生中，神为他预备的一些东西，因为耶和华是他的产业，神为他预备了一个杯中的份，那现在还只是在过程中。他从信心的眼光看见神会为他预备一个在神看来美好的东西，他可以完全信赖他所认识的这位神。所以虽然他没看见神所预备那个杯中的份，那个产业，那个所谓佳美的地界在哪里，他相信这是最好的，我等着去拿那个，因为我所信的神是可靠的神，他是凭着信心能够说谢了。这是一个信心的，有信心的基督徒会这样的祷告，他对神所要预备给他，但他连眼睛都还没看见的东西，他就会说谢谢，我相信你给我的是最好的。这个是一个信心的祷告。然后从第七节开始，好像因为其实整个诗篇分成四段，其实是一种平行，就是我们叫做 ABAB， 第一段跟第三段是平行的，第三段跟第四段是平行的。所以第一段提到是主是我的依靠，主是我的保守，第二段提到说我在主里面得产业，最后一段也是提到在主里面我得到喜乐。那第三段第七第八节就提到，再一次提到我靠神能够站立得稳。他说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教我，警戒我。指教跟警戒这两个字呢，虽然字是不一样的，意思是类似的，就是它可以指正面的教导我，也可以指负面的警戒我，提醒我啊。所以正面的说你应该这样，负面的来说你不可以这样，如此的两个都有。然后这个夜间哈，有两种可能性，在诗篇也好，新旧约圣经常常把夜间有时候会形容成是人间的一个低潮的时候，黑暗的时候，没有光明的时候，但也可能就是简单的夜间夜阑人静的时候。但不管是什么情况下，他说我要称颂那位常常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不管在我人生低潮的时候，或我夜深人静能够好好的回想我这一天所做的事情的时候，神会提醒我，警戒我，或教导我。这个是一个基督徒他常常活在神面前的时候，他有一种属灵的那种敏锐性，他会听，他会思想，他会反省。中国古圣先贤这个曾子也有这样一句话，吾日三省吾身，对，一天三次反省，为人谋而不忠乎，哒哒哒哒，三个忘了三个是什么了。总而言之他每天要三次反省，这是古圣先贤。大卫呢，他固然不是自己去反省自己，但是一样的意思，他是随时在神的面前愿意让这位指教他的耶和华对他说话，他的心肠 好像在他夜阑人静的时候，他心情安静下来的时候，或者甚至在人生最低潮的时候，他也会在思想反省，神有什么指教我的话，神有对我什么提醒。因为这样的缘故，第八节他才会，我常把耶和华摆在我的面前。因为他常常在思想去领受神的指教的时候，他就是天天活在神的面前的。我把耶和华摆在我的面前，就是说我就活在他的面前，活在他的面前。那他在我的右边，我便不是动摇。其实耶和华在我面前，耶和华在我右边，有一个一样的意思，他就在我面前，就在我右边，其实就是离我很近的时候，我心里是最有把握的时候，我不会动摇。小孩子跟别人打架的时候，可能打输了，个儿矮，力气不够大，好了，爸爸来了，老爸旁边一站，那小孩子哦，胆子大起来了，怎么样，爸爸来了，爸爸在我右边，嚯，那孩子就一副拽得很，懂的意思吗？神在你的右边，你怕谁啊？管他是人间的仇敌也好，撒旦也好，因此他在我的右边，我便不致摇动。这个摇动就是说，我在神的面前，我的心情，我的各方面是一个稳固的。其实我便不致摇动这句话，跟前面诗篇十五篇的最后一句话有些类似，因为诗篇十五篇是讲到什么样的人能够住在神的帐幕里，他是提到这样的人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他不用舌头谄谤人，不恶待朋友，然后他眼中藐视匪类，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他不放贷取利，不受贿赂，以赛无辜，都是道德行为各方面在神面前蒙神悦纳的人。他说行这样事的人必永不动摇，永不动摇。所以你知道在诗篇，固然我们一篇一篇读，我们上次师母也提到诗篇有的时候它也有上下文的，前一篇诗篇后一篇诗篇，它这个为什么把这些诗篇收集在比如说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它收集在一起排列成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它有时候有一个主题，一个主题它想把这个主题能够表达下来的。所以它这边提到说，我把耶和华摆在我面前，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的时候，跟第十五篇所谓的这样的人永不动摇，其实是有一个呼应。前面所说的十篇十五篇的人，什么叫做寄居在神的帐幕里，住在神的圣山的人，其实那样的人就是常常活在耶和华面前的人。这边也是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只是十五篇十五篇强调的是那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他的道德行为各方面的蒙神的喜悦。这边所提到的却是在心智上，他单单的依靠神，单单的敬拜神，单单的以神为乐，但是结果是一样，他把耶和华摆在他面前，因为神在他的右边，他不会摇动。换来说他在神的面前是稳固的，也可以说他的救恩是确实的，他是蒙拯救的人，他的救恩不会失落，不会摇动的啊。他的心情也不会受到环境的影响而摇动，种种的意思。那第九节开始最后的时候又回到一个问题，那就是说在主里面，前面提到说他觉得他所有的好处都在基督里，耶和华是他的产业。第九节开始是提到在耶和华里面，在神的里面，他得到一切的所谓的福乐。对，第九节说，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这边从中文来看好像有心灵跟肉体啊。你知道有些基督徒把一个人的整个的生命分为灵魂体三块啊，那肉身是肉体，有个灵，还有个心，因此有些心就是魂，灵魂体三分法。那有些人说第九节所说的就是心灵跟肉身，不过其实你正确的去照希伯来文来说的话呢，未必是这么明确的来切分的。他本来的说法是我的心欢喜， 我的灵，我们中文小字原文做荣耀，但是事实上这个灵这个字最直接的翻译是我的肝，我的肝。正如我们中文也是一样嘛，哎呀我的心肝宝贝啊，跟你的肝有什么关系？跟你的肝没有关系。我们中国人在想心肝宝贝的时候就是宝贝的嘛，管他用心啊肝啊之类的。那其实第七节说我的心肠在夜间警戒我的时候，那个心肠在希伯来文，你今天到菜场去买菜，如果到以色列还会买到这种东西，那就是肾。那你说犹太人吃肾的吗？我不知道了，如果他吃肾的话他就用希伯来文写那个。所以在晚上的时候我的肾会警戒我。在我们中国人说肾干什么的，所以我们用心肠。那一样嘛，你的肠子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懂我意思吧？心肠为什么用心肠呢？为什么用个肠子呢？连心也是嘛，你的心脏又不会想东西的，是头脑在想嘛。但是我们用心啊肠啊肝啊肺啊一样嘛，心五脏肺腑，譬如说你说哎呀痛心的时候，你说整个肺腑，你的肺又怎么了？一样。所以希伯来人的诗歌当中有时候用一些不同的器官，那我们中文翻译的时候不一定照原文的那个字翻出来，因为翻出来的话在我们看起来就好像不能够抓住那个意思。所以因此第七节他没有翻译成肾，就用心肠。第九节那个肝他就翻译成灵，其实就是代表你里面的一种心灵里面的一些感受。其实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是平行的同义词，你也可以说我的心欢喜我的心快乐都可以。其实肝也好心也好一样的表达，就是我里面满了一种欢喜和快乐。我的肉身安然居住，就是说我的肉体好像有一个安息之所，安息。那这个肉体就提到第十节去了，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这一节圣经就是保罗和彼得分别在使徒行传里面引用过的，用这个来证明说旧约中已经预言了关于基督他死了以后他的肉体会从肉身复活这件事情。当然在大卫写这篇诗篇的时候他不一定已经很直截了当的看到这件事情但是你知道圣经是圣灵感动作者写下来的，作者本人可能不一定清清楚楚的看见的，圣灵确实知道了。所以因此后来新约时代的彼得保罗他用这段圣经来提到这个的时候是在整个圣灵的带领之下的。但保罗在这个大卫在说什么？大卫的意思虽然他没有那么清楚的看见将来他的后裔大卫的后裔的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个事情，不过大卫的确在这里好像从信心的眼光中看见一件事。他说耶和华你必然不会让我的生命就是我的灵魂撇在阴间。这个阴间通常就是指的在旧约时代来讲就是人死了以后会到一个地方去，阴间不是地狱。首先你要记得在中国人佛教的概念中阴间就是地狱，但是在圣经中尤其旧约用阴间的时候阴间不是地狱，那是什么？它是一个暂时的一个地方，暂时的一个地方。就好像在中国社会我们这样说吧，一个人被警察抓到了，他可能抓了什么事情了，然后还没有被审判定罪以前他不会坐监牢，他住哪里？看守所。那就好比是阴间一样暂时的地方，但是那是抓到的坏人准备被审判定罪然后才下监牢，没下监牢以前先住看守所的。那如果好人呢？好人没有到天堂以前去哪里？耶稣对旁边的强盗就说今天晚上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乐园还不是天堂，新天新地是到耶稣基督再来以后才有新天新地的。所以那些强盗没有马上到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他去一个地方叫做乐园。 乐园也是一个暂时的地方，因此它都有一个暂时的居所。旧约中通称为阴间这个字，它的希伯来文叫做 Seol 这个字。但在这里大卫的意思也可以简单的可以理解为好像坟墓里，你不会把我的灵魂把我的生命就撇在，好像我的肉体就埋在坟墓里，然后永远到此结束了。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你不会让我永远在这里的，你不会让你的圣者见朽坏。这个圣者就是前面的世上圣明的那个字 The Holy Ones。 那这里是指什么？当然不会指天使了。因此这个圣者所指的也可以指圣明，圣明被朽坏，所有分别为圣归你的人，你就让我们就毁朽坏了吗？不会吧。然后他最后就提到第十一节会提到说有一个永远的福乐。所以因此大卫虽然在他写这首诗篇的时候，他可能并不是立刻直接的好像神启示他看见将来有一位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等等这一类的事情，不过他的确是有一个永生的盼望。他至少一件事情他知道，我们的生命不会到坟墓就结束的，你不会让我们的灵魂就撇在阴间或者在坟墓里然后结束了，不会，生命还没有到此结束呢，我们有一个永远的福乐呢。就他至少看见这件事情了，只是到了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然后钉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的时候，一方面大卫所说的不但应验，也可以说大卫所说的这一切明明白白这样哦懂了。所以也可以因此可以这样说，彼得保罗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事情回头在读诗篇十六篇的时候，彼得和保罗说大卫不就说这个吗？懂了意思吗？他用这个来证明说，你看人的死亡不是肉体死了就结束了，还有一个将来的复活。所以最后一节他说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或者翻译成说指向生命的道路，你可以这么说，你要把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的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一样这边又一次提到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正如第八节所说的耶和华在我面前，耶和华在我右边。所以面前右边其实都是就是我就跟他同在的意思。那现在是说因为耶和华，我在耶和华的面前我就有满足的喜乐，耶和华在我的 右手边我就得到永远的福乐，一样的意思。当我与基督同在的时候，那就是最大的福分，最大的喜乐。这就是诗篇十六篇所要表达的。换句话说，整篇所要表达的是一个基督徒如果他在神面前有一个单纯的心智，专心的依靠神，单单以神为乐，专一的去敬拜神，并且以神为他唯一的产业，这样的人他会有永远的福乐，而且他不会动摇，他能够靠主站立得住，他知道他所依靠的他所求的是什么，而神也会照着他的信心好像应许让他经历到这样一个从神而来永远的福乐。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借着大卫在他流亡的时候所写的这篇诗篇，真的是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必须在你的面前做一个心智单纯的人，单单的仰望你，单单的依靠你，也单单的来追求敬拜你。愿主让这样的心智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也成为我们每一个人所愿意来学习和效法的。愿主垂听我们众人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